镇东侠侯廷，二侠侯杰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老哥仨来看佟林。这都是老朋友了，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。二侠侯杰说了：“海川呐，见不着你的面，我们没抓没落的，失魂落魄，是时寝不安。看来啊，这一辈子咱哥们是离不开了。”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。你看这个人想人呢，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，女的想男的，其实男的也想男的，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。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，真愿意跟佟林在一起，佟林呢也离不开这些人。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，李宽李吉拜见老师，赶紧归队。然后佟林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。年的人呢，通过雍亲王胤禛，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，起身迎接，赶紧让座，谈笑风生，不分彼此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年的人一笑：“三位侠客，你们来得太好。你看海川不来，你们也不来，海川刚到，老三位就到了，这叫梧桐树引凤凰。”哈哈哈哈，老三位，对不起，来了不叫你们白来。大人您吩咐，此次本院奉旨西巡，正在用人之际呀、啊，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，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，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，多咱把我送到四川，多咱凭着剑山蓬莱岛，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。还三人一看这好，看朋友还走不了了，佟林也再三挽留，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打下手吧。摆宴这块隆重接待几位，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。到了晚上，年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在后院，佟林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也就刚到九点左右，佟林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这谁喊的？屋里的人大吃一惊，佟林头一个窜到院里了，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，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。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，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、啊，没事儿，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，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。杨有之呢带着个花镜，边写边点头，年的人戳戳指指，正在这指示着，旁边还站着个茶童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佟林他们这一进来，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。哎，海川有事吗？有点事。大人您不没事吗？年羹尧乐了，我这不挺好吗？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海川呢？看你脸色都变了，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，大人，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，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，说杀了人了。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故此才到后院观看。您这没事儿，那就好了。这谁喊的呢？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。师傅，刚才您听见没？听见了。你们也听见？听见了。赶紧查看一番。哎呦，整个公馆呢，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了，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、跨院、马棚，找来找去，找到厨房。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拿灯笼一照，哎呀，师傅您看，佟林赶紧进了屋，皮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子味儿。借灯光观瞧，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，没脑袋，这人可能刚死，身上还没凉呢。那死的这人是谁？没脑袋不知道。佟林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，在这么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，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？这脑袋哪去了？找！这寺外又一划了，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。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，等把脑袋找着，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，其中有认识的。哎呀，这不是厨师傅老孙吗？叫孙有德呀。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？谁干的这事？这会儿佟林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，展开借灯光观瞧，那上面写了几句话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进公馆来了，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，没那么做。为了警告佟林、镇东侠等人，我找了个替死鬼，就这厨房这师傅，把他的人头砍下，料作警告。另年羹尧虽然没死，已中了我的暗算，至于怎么治，去找石铎、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。当当当，没有落款。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交给东侠。东侠看完一皱眉，暗算了年的人，年的人没怎么地，不挺好吗？哎呀，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！一面命人准备棺椁，通知家属料理后事，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。年羹尧还什么事也没有。听佟林说完之后，年的人就皱眉，哎呀，这事儿蹊跷啊，我说个没怎么地，年的人就去皱眉。海川呢，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，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，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，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。怎么那么香？我提鼻子闻了几下，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，书童也闻着了，闻完之后就过去了。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，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，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，是越蹭越刺痒。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，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。佟林一想，这是不是感觉？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，一提他疑心了，才犯了病。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，大人，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，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。小书童也说了， 大人您不提，我不敢言语。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。哎呀，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？都来病了，说个犯病那是非常快。就见年的人两眼突出，挂满血丝。年的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？哎呀，疼死我也。连师爷再书童全是一样。看来来的这个主绝非简单人物，是谁不清楚。把佟林急得跺脚搓手，赶紧把军医给请来。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，请来四位，到这一检查眼睛，一会诊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扒个眼皮一看，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，挂满了血线，而且皮鼻子闻了一闻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。师爷书童也不例外，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呀，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，牙关紧咬。哎呀，痛死我也。斗力大的汗珠都往下直滴的。您别忘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。平常咱们说话得了呗，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。开玩笑说这话，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，就像眼珠一样，这个眼睛碰了能不疼吗？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，瞪眼没辙呀。二侠一看，海川呐，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。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，要知内情，请问十多十斤生。嗯，看来有门，大概十多了解内情啊。佟林深知，十多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。老侠个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，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，36路尽命连环刀，压盖武林，颇有名气啊。只是闻名没见过面。李元给提醒了海川呐，现在只有请十多十老侠客了。您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？这是有病乱投医，上哪儿请石老侠去？这仨侠客知道，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。这会儿天也亮了，大家着急啊，准备了几匹快马，由李元引路，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穿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。佟林都交代好了，然后出离本地，是直奔石家坨。那马跟飞一样，60里地，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。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。等进了村子以后，街上的人一瞅，这干嘛的？吓得东奔西逃的。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，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。哎呀，我有12年没来了，老侠客还住的这不住的这我可不知道，我记得就在前边。哎，乡亲，借问一声，十多十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？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。就这样，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，一个个甩凳离鞍跳起坐骑。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，过来叩门。 刚敲的两家门开了，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，
找谁呀？
请问石铎石老侠客住在这儿吗？老侠客在家。
在家呀。
烦劳你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人李渊、佟林、侯廷、侯杰特来拜会。
好了，我记住了，您稍后啊。
关上门，老家人走了。五分钟之后，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门户开放，佟林闪目观瞧，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。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白发银髯，一根黑的都没了，但是白的好看，发似三冬雪，胡赛九秋霜啊！你别看头发、胡须、眉毛都是白的，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，脑门都漆宝色，耳目如灯，稳如泰山一般。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，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。后边跟着几个徒弟。石大侠把门开开，还没等说话呢，李元先过来了。老哥哥，还认得兄弟我吗？
哎呀！
李大侠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哎呀，老哥哥，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。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真是吗？镇东侠侯廷。其实两个人的过去见过面。石铎石金生点点头，闹了半天是东侠，欢迎欢迎，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。
哎呦，侯二侠，
太欢迎了。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，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
了。哎呀，
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佟侠客，欢迎你的光临呐。
哎呀，里边请里边请。
老头十分热情，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。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，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，命人献茶，然后他就问我：李大侠，贵族不踏贱地，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，有事儿吗？佟林一抱拳：老人家，特来讨扰，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。
什么事情？
凡是我知道的。您先看看这纸条。老头拿过纸条，仔细的看了两遍，一皱眉。佟侠客，我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老人家呀，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，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，从法面上别这个纸条，就写的这几句话，我们不知道跟您了有什么关系，因此特来讨教。老头啊，合计了那么一会儿，一跺脚，扭回身，指着他一个徒弟：“你呀，小冤家呀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这不来了吗？这不来了吗？全是你给我惹事儿。”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，那这么一来呢，就注了意了，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这人啊，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，细高挑大个，宽肩膀，腰条长得帅气，往脸上看，重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 留着两撇小胡，看年纪也就是30岁，刚挂零，五官端正，一表堂堂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，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。现在是6月的时候，再看这位，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，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，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，外头还有皮套裤。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，就这身打扮，也慢说在本地，就是到了黑龙江，就到了大北边，-40度，这位也不带冷的。这玩意儿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，这简直是个怪物。佟林看了看，不认识，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，这就问老人家：“这位是您的？”“我徒弟呀，姓王，叫王环呐。”“王环呐，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？”这王环出来，满面通红，给佟林、东侠、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，垂手站在老师面前。佟林就问老人家：“我们不明白，这大人的眼睛受伤，跟这位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嗨，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大伙明白了，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，练就的绝艺，冬天练39，夏日练3伏，正练的是寒暑不寝。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，到了冬天呢，他就耍单儿，多冷他不怕，多热他也不出汗，这就是跟师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。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？锻炼吗？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。另外这个王环受师铎石金生的真传呢，36路尽命连环刀堪称一绝。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双头无解判官双笔，在腰里头别着，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。现在这个王环嘛，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。可是呢，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，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，有个大和尚，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宾。这惠宾可了了，功夫大极了。大和尚惠宾也收了个爱徒，也是顶门大弟子，姓高，叫高飞。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寝，冬天耍单儿，夏天皮帽子皮袍子。事儿也凑巧，惠宾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，跟这王环呢，就是师铎的徒弟，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。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。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，有人就给他传话说：“高飞啊，你得好好练呐、啊！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他徒弟，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，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，人家还会使刀，就胜你一筹。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，你非栽跟他不可。”高飞也是年轻人，不服气儿。真的吗？我会他。 背着利胆侠惠斌不知道，他敢奔石阶坨来找王环，结果连找了五次也没见着王环。一打听是王环没在家，一打听进城办事去了，一打听什么理由不在。这高飞心说话干什么？耍我？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好，躲我不见我。好，你不是不见我吗？我有特殊的手段，我看看你找不着我。